你要会悟，是你悟出来的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说老了等于没有说出来。说善男善女人，你已经发了这个无上菩提之心了，你的真心不能安住，你叫我告诉你个方法，怎么样安应如是住。真心不能安住，为妄心不能降伏，你叫我告诉你个降伏妄心的话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安住就真心，如是降伏就妄心。只说了两个如是，这个就是个方法。那么这个注解上就有三种解释了。一种啊，做这个显理的解释，怎么样叫个如是呢？如是就是生复一如，莫不解释的如是。你要想做安住之心，那你先明白这个生复一如的道理，莫不解释的道理。释迦如来啊，成了佛了，他所证得的这个实相谛体啊，并没有增加一点，因为实相谛体它是如如不动的。我们众生在这流转生死呢，我们的实相般若的谛体啊，还没减少一点，因为它是如如不动，所以这叫再复不增，再犯不减，生复一如。众生跟诸佛一如无二如，都是一个真如实相。莫不解释，一切众生都是佛。所以释迦佛成了佛了，他三叹气在一切众生悉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他看见佛的眼来看众生，众生都是佛，他本来是佛嘛。那么如是你懂得这个生父一如，莫不解释到你把它推广开来，推广开来是内而根深，外而其见，无不是如是实相般若的谛体。实相般若的谛体它遍一切法，内而根深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深，外而其见山河大地，统统是实相般若的谛体。所以讲到这个金刚经下文上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所以古人说轻轻翠竹，无非真如啊，欲与黄法皆是般若。你看见轻轻的竹子，那就是真如谛体，你看见看得很茂盛的欲与的黄法，那就是实相般若。如此你去会悟这个实相般若之理啊，那你的真心自然安住，妄心自然降伏，所以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这一种解释，你去会悟这个生复一如，莫不解释的道理，悟到实相般若的理体，那就对了，真心自然安住，妄心自然降伏。第二种解释呢，之前你不是说你们发了菩提心，真心不能安住，妄心不能降伏吗？你叫我给你讲个方法，你看我前边那个出入往返穿衣吃饭，我的真心可走动了吗？你看我是这的样子啊，你看我可打妄想了吗？我的真心没有中动，我的真心安住啊，我没有打妄想，这妄心降伏了。怎么样的安住？这怎么想？就在这日用寻常生活上，你用功啊，你穿衣服你不要做穿衣服的相，你吃饭你不要做吃饭的相， 除如忘返，姓主捉我，你不要做这个除如忘返，姓主捉我的相，这样的贼心他就不会走动。这个贼心暗中妄心不起，妄心自然相不了。如此的之见，你不要另外还有个什么妙法，像歪道跟你说有个什么秘密的法门，法不传的文，观众们告诉你一个人，那是歪道。释迦牟尼佛不是天天在那儿偷摸花饭吃，那就是跟你说的安住真心的妙法，那就是跟你说的相住妄心的妙法，说的那么简单。我昨天说了，五十节来的习气，穿衣吃饭是我们的生活的最要紧的条件。五十节来的习气，你穿衣服被衣服所转动，吃饭被吃饭所转动，可是你用功不在穿衣服吃饭上用，你在念佛堂里用，你在大殿里用，你的功夫不是真功。所以平常我们父母的一句话叫做法师的架子大，老修行的脾气大。老修行他怎么样起个门儿，他真正用功吗？念佛也不晓得一天念多少万声，禅禅不晓得一天要做好几次香，那么上殿过堂那处处都在那表示他在修行用功。结果呢，你不能碰到他，碰到他他发了脾气比平常的无名火还大。他怎么这么大的无名火呢？他怎么这么大的脾气呢？我没有惹他吗？他怎么就光大火就发大脾气呢？你要晓得那个功夫不是真功夫。因为什么？他没有在穿衣服吃饭日用寻常上用功夫，所以你说过日用寻常平常的话碰到他了他就发脾气。你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觉悟用功，你不想用功那跟你谈啥？你想用功你在哪儿用？就在这穿衣服吃饭这个日用寻常生活了。所以说是古人说终日穿衣不着一根纱，终日吃饭没有咬着一粒米。你要用功用到这个地方，那你的真心自然安住妄心自然，那你学佛学会了就照我前边那个样子如此而足，如此相夫其心。前这个如实而足叫开口，就只做下边这一部金刚经了。按这个上中下跟你说，须菩提上根他一定开了悟了，需要再听听呢，讲到这儿的总的人有开悟。那么不再讲不再说下边那一部金刚经的下个人还是不得利益，所以还要说就只做下问了，就开下问。这个如实住就是我下边要跟你讲怎么样住，如实相夫我下边要跟你讲怎么相夫。这个向下说讲的呢，就是在高上还是中下之根嘛，实际就是为下根人说的。可是这个下根不是普通的下根，是金刚经上金刚法会上的下根。你们看那个新印说有两句话吗？此为孤浪成龙去，下陷鹰在怒眼睛。此为就是那个红尾巴的鲤鱼，鲤鱼跳龙门它就成龙啊。这个一鲤鱼一成了龙，孤浪而去，孤独那个水浪已经成了龙了，叫此为孤浪成龙去，已经鲤鱼变成龙了。这个螃蟹跟马虾呢，瞪着眼不晓得怎么回事，他怎么成龙了？他怎么成龙了？螃蟹不行，马虾不行， 都在瞪着眼睛，莫名其妙。这乡下说经呢，都是为那些螃蟹马瞎说的，为那弄眼睛的人说的。那个记得，新人说上是这么样形容。这就是说不得不说才说的。这个地方呢，你能一大开原先的五到十乡地地的下边不要是说的。这就是前边啊，是看见释迦如来穿衣吃饭出入王饭，那叫离言般若。这一言般若的虽然说还是没有说，你能开悟，能一大开眼界还是好的，没有没有还得说。这下边呢，须菩提就说：“为然世尊，愿要一问。”这个为然两个字呢，按中观词啊，很多的注解，为是为然是然，不要这样解。为然就是我们中国话实际，是印度人说话的口气，不要分开讲。是的，世尊，就这么就好了，不会有错误。是的，世尊，愿要一问，就是世尊，你答应给我们说吗？给我们讲吗？是的，世尊，我可很愿意听，很欢喜听，很希望听。那个愿要一问，就是想着要听，加重口气吧。那个愿要一三个字，那个愿，前天黑板上写的有，我是依着那个心眼所写的，愿是心虚。我心的虚的愿，愿意听。要这个罗怎么念罗念要，要是好要，我好要听。这个愚的愚是希求，现在就讲希望，我很希望听。他已经开了悟了，要听干什么？第一啊，悟有前身。你悟了那个前的理，还有身的理还没有悟的，自己还是要听。第二呢，我悟了，这个在发挥的大众没有悟了，要为他们请求了。他是代表大众请法，代表大众说愿要有。按他的本位，他是青龙陀如来，他已经成了佛，还要听了大权实现，实现不中才能请问啊。问呢，分十大科，丙乙略名相主生心分。这个十大科就是按心结行正分的，第一科要升起这个信心来，就打这个三十二分的本子啊，打第二分起。这个下边啊，再分四小科，这个生心分呢、啊，再分四小科。丙乙当即澄清。第二，如来虚说。丙三，当即愿问。这个生心分，这个四小科呢，这个三小科都讲完了，也就是把那个第二分讲完了。今天讲这个第四个小科，就打这个第三分起了，就是如来的开始。再分三科，无疑开始相祖，再分三科，即疑相心之方，记住这一句可问，相复妄心的方法都在这个第三份的。第三份讲的什么？讲的相复妄心的方法，把这个可问记住，记到心里去啊。第三份讲的就是相复妄心的方法，这第三份三小科，第一表示，第二证明，第三证实， 先表示，但他表居显示出来，在正当说明这个相夫王心的方法，在底下再经文解释这个有怀疑的地方再解释一下。这个金刚经啊，好念不好懂，我一再的说过了，念起来了，念熟了很顺口，要不了十分钟啊就念一遍，可是懂了很难懂。但是这个金刚经呢，跟我们中国人太别有缘，大家念经就念金刚经，甚至于不认识字的人，他一个字一个字的学，他还要念金刚经。那么于是要想研究佛理的人呢，也装欢喜研究这个金刚经，于是研究下来怎么样呢？他认为他懂了，懂了他就写一部注解出来，于是这个注解写的多了，那么出版也出的多了，光这个正藏里边收罗的那个历代祖师注解啊有好多种，这个万字序藏里边收罗100多家，我们无从看起，你看哪一部注解看了了还是不懂。所以这个过去在大陆上呢，我们这个老法师呢，他有抉择的智慧，告诉我们你就看心印说。于是我们这些学法师的人呢，都以做心印说来分科，以做心印说来讲。那么到后来我在这个万字序藏呢，就发现有通力大师一部注解这个心印说，我因为相信这个通力大师，我跟大家说过了，我就是因为讲这个五教义开蒙正住是他让你住，相信这个人，我在大陆上啊讲法华经嘛，看他的法华智章，讲楞严经看他的楞严智章，我就很钦佩这个老人，他讲的一个一定好。那么于是我就找这一部注解，找出来嘛，一看是真正好，就是分这个正中分了，分成心结行证。现在呢就是讲到这个生信心这一大口了。那么须菩提呢替我们请问，如来就许可他给他解释给他开始，他就说我愿要一问，这个第二份就完了。那现在讲到这个第三份大乘正中分，这个昭明太子分这个32分，他离这个科目啊都离得很好，没有错。那么我们就依着这个心眼说的苦了，他问的2个问题，没有3个问题，记得这个按心印说的普完大师他解释3个问题，第一嘛安住真心，第二嘛相夫妄心，第三嘛在用和法菩提心。那么我就说了这个有点错误，咱不敢批评过去的祖师了。那么依着这个心眼说的苦呢，他只有2个问题，法菩提心已经发了，这个经文上很鲜明嘛，三男子三女人发过那多了3名，这个已经发了心的，在云和应住云和应，这不提出来2个问题，提出2个如来答复，就是答复这2个问题，全部金刚经问的这2个问题，答复的这2个问题。所以这个第十一共正中分分10大窟呢，都是按这个相夫妄心安住这些相住2个字分的。这个第一大窟是略明相住，简略的说明相夫妄心安住真心的方法。 那么陶谷恩呢是运河营主的真心在前边，运河降伏的王心在后边。如来答复了，先答复他后边这个问题，先答复他降伏王心的问题，再答复他安主真心的问题。这个第三份呢，就是答复相心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如来把他颠倒过来答复他呢？不顺脱他问的口气答复他呢？因为我们众生啊，所谓是真心不能安住，就因为妄心不能降伏。你把妄心降伏住了，你这个真心自然安住。所以如来他的智慧比须菩提的智慧高深嘛。他答复他，他知道这个众生的病在哪里吗？先答复降伏妄心的方法。那么这一课嘛，你就把它记轻松了。这个第三份呢，完全开始降伏妄心的方法。这个课文讲好再接，课文就是个大意了。就是整个第三份那个经文的大意，那么你把它记清楚了，就不会讲走了题嘛。再看这个经文，佛告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。这个课文给你讲，你在这一看这个文，不要解读懂了。答复他降伏妄心的问题吗？这上边这个问呢，可是不讲啊，很难再笑。什么样的不讲很难再笑了？前边这个须菩提尊者问是替谁个请问的？替这些善男子善女人请问。这个地方这个使者答复他应该说，不告须菩提，善男子善女人应如是降伏其心，这个好懂了。我没有说善男子善女人，说个菩萨摩诃萨，这个难懂就在这儿了。必须清爽啊，把他这个意思怎么样把他说明白，先晓这个问。这个菩萨就是菩提萨埵的略意，完全翻译过来应该翻译菩提萨埵，翻到中国话来叫个觉有情。按这个直理理他的解释呢，这菩萨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众生呢？他不是佛都是众生了，他上求觉道，下化有情的一个人。我们在这说的了，这个菩萨呢，他还没有成佛，没有成佛的觉道，他还在求，上求觉道，觉道就是佛的道。可他不是二乘人，二乘人也上求觉道，他不下化有情，所以他叫小乘。这个菩萨是大乘的弟子，大乘的众生，也就是大乘的人。那么他是一方面上求觉道，一方面下化有情，所以叫个觉有情。你看那个心眼说了，他有三种解释：第一智力，第二利他，第三嘛自他量力。我解释的就是按自他两义第三种，因为那个两种不必要解释，耽误时间。那就是你看注解，不要死到注解里边去了，不要失于名言句下。看了了，我这么讲，在现在时间宝贵，要叫人家懂得怎么讲菩萨，那就好了，用不着讲那些太多的解释。反而听不懂，你要学到。把我问你怎么样叫个菩萨，你不要接受那个三种解释，你就说是他是自利利他叫个菩萨。 赏出爵道，这就是直隶；侠化幽庆，这叫李帕。这个漠河啥呢？外语叫漠河，反正这个叫大，叫做大夫上。姚安平昌这个，他所征的这个国位上将呢，这个山下位的夫上叫个仆上。登了地以后，这实地不是叫个漠河上，这是一种解释。再进一步解释呢，这实地不是叫菩萨，登就不是叫漠河上。登就不是他还不是父王，但是他叫个大菩萨，叫个漠河上。要按这个盘教的解释呢，山城教的菩萨叫个菩萨，释教一城的菩萨才叫个摩诃萨。我们现在依着《金刚经》的意思解呢，就依着这个盘教的解释，他是个全教大乘叫个菩萨，释教大乘叫个摩诃萨。那么这边这个问小童了，这个名词解清白了，这个地方怎么样子，这些三男子三女人刚刚发了我都读了三秒三不地心，真心还没有安住，妄心还没有降伏，他怎么都整个升国了呢？不由他整国讲，还是由发心讲，等于前边说法我能读了三秒三不地心呢、啊、我能读了三秒三不地，反正中国话叫无上正等正觉，那是父的国位，现在他是发这个心，刚刚发心，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心，这个地方还有发心解释，他发的这个大乘心，这就叫个菩萨，这就是全教菩萨。他发的最上乘的心，这就叫个摩诃萨，这叫个释教菩萨。怎么样这样解释呢？这个《金刚经》下边有两句命问：佛说《金刚经》为谁说的呢？为这个大乘人说的。为最上层人说的，那么这个两句你怎么样解释的？大乘就是大乘了，怎么还有个最上层？大乘那个全教里边的大乘，所谓三乘里边的大乘，声闻缘觉菩萨那叫三乘，那个三乘里边的那个菩萨，那就是大乘，他不是小乘，你不能说他不大吗？但是他是全教方便的大乘，这个全教大乘。那么还有最上乘呢？最上十教一乘，超出三乘的这个菩萨，十教一乘的菩萨。那么要是按五教教讲呢，你是十教的菩萨就叫菩萨，中教、顿教、圆教的菩萨呢就叫个摩诃萨。那么最初发心不同，你要是发的菩萨心就叫个菩萨，你要是发的最上乘的心你叫个摩诃萨。只要活到金刚经的本意上，活到这一段的这个文字上呢，这就是有发心解释，发心不同，有发全教大乘的心叫个菩萨，有发十教大乘的心叫个摩诃萨。这底下再开始了，应如是住如是啊，应如是降伏其心，先开始降伏其妄心。他虽然发心发得很大，大乘心叫个菩萨，虽然发心发得很高，他发的最上乘的心叫个摩诃萨，但是他还是个凡夫。刚刚发心了，他是个凡夫，他就妄心生障碍啊， 那么怎么样能向父亲忘心呢？父就告诉这个菩萨摩诃萨一个向父忘心的方法，这个如是两个字你开开解释就错了啊，越先理解释了越执着前问都错，完全执着下问，这叫执法之事，执着下问。这个下问这个经文上说的就是如是两个字啊。这底下这就是如来开口说金刚经，前边说了说如来穿衣吃饭出入往返在那说金刚经，那叫做是立言不惹。